第二十四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七，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新约更是如此。在新约里，我们看见救主如何来临，如何启示给我们，并如何为我们完成救赎，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才能相信他，接受救恩，并得着重生。新约也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形成召会，并且我们今天可以在地上过召会生活。此外，新约还警告我们，要我们在得救重生以后，持守神的恩典，享受他在恩典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生活，不持守神的恩典并享受他的丰富，我们就会受亏损并受惩罚。新约给了我们这样清楚而确定的警告，也鼓励我们要赢得奖赏。我们要得着这奖赏，就必须出代价。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惩罚便是奖赏，我们或是得奖赏或是受惩罚，这不在于我们是否得救，全在于我们得救后如何生活与工作。我们若照着神命定的正确方式生活工作，便会得着奖赏，但我们若轻忽神的恩典，就要受亏损，且要受到某种惩罚。在前面的几篇信息里，我们曾指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回来时，他要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马太25章的比喻也把这事说得很清楚。二七，希伯来书的五个警告。希伯来书里有五个警告，每个警告的性质都相同。启示录二三章的七封书信中也有一些警告。启示录二三章里的七个警告与希伯来书里的五个警告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共有十二个警告。五个在希伯来书，七个在启示录二三章。这些警告每个又带着相当的应许，因为我们若注重这些警告，就会得着奖赏。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警告是在二章一至四节，告诉我们必须越发注重所听见的，恐怕我们随流飘去，并且不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第二个警告是在三章七节至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不要赶不上那应许至安息日的安息，乃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就某种意义说，这几篇论到那存留安息日至安息的信息，都与这第二个警告有关。第三个警告是说到要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告诉我们不可像那长出荆棘和吉利的田地，因为若是这样，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第四个警告告诉我们要向前进入至圣所，不可退缩回到犹太教。第五个警告鼓励我们要奔跑赛程，不可坠落离开恩典。亚米尼亚派就是根据这五个警告说，得救的人还会失丧。但我们若正确的查读这些经节，就知道这些经节不是说还会失丧，乃是说到报应的问题。正面的报应是奖赏，反面的就是惩罚。二八，警戒故意犯罪。我们来看第四个警告。十章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这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这个，就必须回头看二十五节，因为二十六节开头用了因为一词，指明是继续上一节说的。二十五节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二十六节的故意犯罪就是指二十五节里放弃自己的聚集。希伯来信徒必须非常严肃地接受这个警告。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很多希伯来的基督徒正徘徊于犹太教和召会之间，不确定是要放弃召会回到犹太教，还是放弃犹太教而与召会一同往前。召会在哪里？召会是在聚集里，在那些在基督里之信徒的聚集里。希伯来信徒若不与在基督里的信徒一同聚会，就等于放弃了召会。那些犹疑不定的希伯来基督徒若弃绝了召会的聚会，就等于在认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著者好像对他们说，我在这封书信里已经使你们对真理有认识，你们必须参加召会的一切聚会，若不然你们就是故意犯罪。你们若故意犯罪，放弃召会的聚会，回到犹太教， 再去献为着罪的祭物。你们当知道，为着罪的牛羊祭物已经不再有的了，因为一切作为预表的祭物都过去了。这就是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的真正意义。这里不是说我们若犯了罪就不得赦免，不得宽恕，这里的意思是说预表已经过去，都由基督顶替了，并且希伯来信徒必须留在召会里，不可放弃聚会。他们若是放弃召会，回到犹太教去献为着罪的祭物，就是故意犯罪。他们所献的祭物都是徒然的，因为在神的经纶中不再有那样的为着罪的祭物了。著者警告希伯来信徒，不再有为着罪的祭物，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将要吞灭众敌人的烈火。希伯来信徒若离弃召会，就会受到原为众敌人所预备的惩罚。28-29节继续说，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践踏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希伯来的信徒若要回到犹太教去献为着罪的祭物，依赖那种祭物，他们实际上就是践踏神的儿子，藐视了他。为着罪的祭物乃是基督的预表，既然基督已经来应验并顶替了为着罪的祭物，希伯来信徒就该留在他这里，不该回到犹太教去献为着罪的祭物。他们若这样去做，就是将那立约的血当作俗物，如牛羊的血一样。希伯来的基督徒受到警告，不可回到犹太教再去献为着罪的祭物，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藐视他们所相信的神的儿子，轻看那使他们成圣的血，将他的血当作俗物，好像寄生的血一样。这样做也就是亵慢恩典的灵，恩典的灵乃是在他们里面做工运行并涂抹的，他们应当听他。著者又警告他们说，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这里不是主对未得救之人的审判，乃是对他的百姓，就是那些相信的得救之人的审判。二九父的管教。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12章里的第五个警告。五节说，你们竟全然忘了那劝勉的话，就是对你们如同对儿子所讲论的，说我儿，您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里的管教是指着某种的惩罚。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许多人小时候都被父母打过，照样我们的父也鞭打他的儿女。七节说，为了受管教你们要忍受，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是父亲不管教的？父亲鞭打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街上的孩子。神鞭打我们，不是说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稳妥，一个越受管教的孩子就越稳妥。八节说，只是你们若不受众子所供受的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若是父神不管教我，我恐怕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九节说，再者我们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而得活着吗？服从万灵的父，乃是叫我们得着更多的生命。十节说，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分于他的圣别。有分于他的圣别，就是有分于他圣别的性情，这还是生命的长大。我们从父所受的管教要帮助我们长大，受管教并不是灭亡。父亲可能对儿子说，如果你行为不好，我会责罚你，这并不是说儿子会失丧，因为父亲责罚儿子不是要杀死他。不要以为受天父的责罚会影响我们永远的救恩，他管教的时候，我们永远的救恩反而更稳妥，因为他待我们如同儿子，而不是如同私生子。你想我们的父只在今世对付我们，不会再来世对付我们吗？我们很多人受了不正确教训的影响，所以我必须一再的指出，我们若不好好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父会责罚我们，或在今世，或在来世。不要以为只要主一回来，我们一复活，一切都自动的好了，再没有管教或惩治了。这是不正确的教训。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确定的告诉我们，当主回来之后，就是在来世里，他要惩罚一些懒惰的奴仆。这是神纯净话语中清楚启示的。你愿意现在受管教，还是愿意以后受惩罚？我不喜欢受任何惩罚，我愿意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好好的行事为人。若是我必须受惩罚，我也情愿在今世，而不在来世受惩罚。三十警戒放弃长子的名分，12章15至16节说，要监察，免得有人坠落离开神的恩典，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扰你们，许多人便因此沾染污秽，免得有淫乱的或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坠落离开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乃是说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恩典，现在必须竭力不失去这恩典，不坠落离开我们所享受的恩典。希伯来信徒若回到犹太教，就坠落离开了所有相信基督的人所享受的恩典。他们要监察，免得有苦根缠扰他们，就是某些热衷犹太教的人，用犹太教苦读的教训破坏他们。在召会生活中，有时也会发生同样原则的事。16节说，以扫因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在基督里的长子名分包括要来国度里的王权，对于信徒的关系是太大了。但我们可能会因着一点物质的享受，把我们长子的名分卖了，如同以扫为了一口食物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一样。希伯来的基督徒若为了犹太教的一点东西离弃了基督里的恩典，就会失去他们在基督里的长子名分。失去在基督里长子的名分，并不是失去永远的生命，乃是失去了生命的权利，就是失去要来国度的享受作为奖赏。28至29节说，所以我们既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接受恩典，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以虔诚和畏惧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现今是在领受这不能震动之国的过程中，所以必须持守恩典，不可坠落离开恩典。29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虽然神是爱，在这里他却是烈火，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三一安息于正确的召会生活中，在这七篇信息里，我们看过进入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意思，我们何等需要进入为我们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我们的基督所做成的何其多。正如希伯来书好几次告诉我们的，他在诸天之上坐下了，坐下的意思就是安息。基督今天坐在诸天之上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因为他已做成了一切，产生了召会，使神得着满足与安息。我们必须受警告，不要离弃召会生活。我们若离弃召会生活，就会在旷野漂流。我们几乎都可以见证，我们在过召会生活以前都是在旷野漂流。我们周游在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中间，直至来到召会中才得着安息。因着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正在流荡，所以著者鼓励他们要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进入当前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已经指出，召会乃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这由以下这事实得着证明。召会是神的家，神的长子在其中向他的众弟兄宣告父的名，并在其中歌颂父。你们要得鼓励来过召会生活，这是今天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要把我们带进国度。召会生活要喂养我们，造就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有资格进入下一个安息日，就是国度时代。国度所要求的乃是成熟的人。我们里面虽然已经有了生命的种子，并且也在生长，但我们还需要成熟。我们在哪里才能成熟？乃是在召会里。召会是那合适的田地，农场是我们能长大成熟的地方。在召会里，我们得享今日生长至安息日的益处。在召会里，我们也能被带进收成的安息日。 因此，住者告诉那些流荡的希伯来信徒，快停止流荡，进入召会生活，并进入今日的安息日，这会带他们进入千年国更美的安息日。他们若错过召会生活，就会像他们的祖宗一样漂流旷野，最后倒闭在那里。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日的安息，过正确的召会生活。希伯来四章九节，对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靠着主的怜悯，愿我们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里，不是受惩罚，乃是得奖赏。三二召会生活是我们的避难所，召会生活也是避难所。我们必须从犹太教、更正教、世俗和旷野中逃出来，逃入召会生活这个避难所。不要以为天上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身处狂风骇浪的海上，情势窘迫，而天离我们太远了，无法做我们的避难所。召会生活对我们乃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要等到去天上避难，恐怕早已淹死了。要逃入召会生活里避难。希伯来书是一卷美妙的书，包含许多新观念。读本篇信息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召会生活是避难所，但我们中间很多人对召会生活都有这样的经历。试想，若是美国没有召会生活，我们会在哪里？恐怕很多人会淹死在风暴的海里了。阿利路亚，在风暴的海边有避难所，召会生活就是我们今天的避难所。